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问一下问题，就是当你信主以后，你信主以后，你觉得谁最不高兴？
谁最你啊？
谁最不高兴？就我们信主以后最不高兴的是谁？
撒旦呗。
但肯定是撒旦。就是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在他的权柄之下。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他喜欢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不会理我们。但是有一天，当你信主以后，他就开始留意你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不希望你脱离他的辖制，所以他肯定不高兴，而且他也不甘心就这么容易的让你挣脱他的辖制到神的跟前。所以这个时候他一定会采取措施。这是我们信主以后常常遇到一些问题的原因。他要想办法再把你从神的跟前拉回去，拉到他的手下。那其实我们想一想，撒旦手里面有几张牌？其实只有两张牌，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一张牌就是苦难，就像那个约伯。另一张牌呢，就是这个世界的诱惑，他就这么两张牌。那么我刚才经文当中读的这个约瑟，约瑟呢是雅各的儿子。这个约瑟呢，一开始经历了苦难，他的几个哥哥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就卖给了埃及。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是埃及的一个护卫长波提法把他买到了家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约瑟的苦难，所以这是撒旦对约瑟下的狠手。但是呢，当约瑟现在苦难当中，发现约瑟对神没有一点埋怨，没有离开神，没有离开神，那么撒旦的这一招就失效了。这招失效以后呢，他用了第二招，第二招是诱惑。这个诱惑这一招呢，往往是更具有毁灭性，而是人最不容易摆脱的。那么撒旦对我们的诱惑，跟撒旦对历史历代那些神的百姓的诱惑是一样的。撒旦的诱惑无非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是色，一个是利，一个是名，就这么三个方面，没有别的。所以苦难、色、利、名这些诱惑，当撒旦使用的时候，他会交替使用。苦难不行，就来这些诱惑；色不行，就来利；利不行，就来名。所以在自己一样我们都胜过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而好多时候我们常常在某一方面就会被撒旦拿下。那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 这些方面，苦难和诱惑。有弟兄姊妹是经过大的苦难的，有弟兄姊妹可能没有经历过苦难，但是一定经历过撒旦给我们设下的陷阱，就是色、利、名三方面的诱惑。那么弟兄姊妹，在你曾经的这些撒旦给你摆在的这个你眼前的诱惑当中，你是得胜了还是被撒旦拿下了？我们可能有失败的时候，也有得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稍微遇点难处，比如说我们身体出了状况，出了状况以后呢，得了病，不断的跟神祷告，神就是不听，好像就是得不到医治。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灰心呢？是不是会埋怨呢？甚至会不会怀疑有没有神呢？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不想去教会的时候，到主日崇拜不想去教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其他的想法等等。那这就是我们的软弱的地方。 那比如有的人很看重钱财，在钱财方面特别计较，也特别会算计，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这样呢？那今天经文当中，约瑟遇到的试探是色的方面。那么看一下今天透过这个经文，约瑟是怎么去胜过这个试探的，胜过撒旦在色的方面对他的诱惑。那么今天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启发，我们去效法。所以我们今天接着这段经文要分享一个题目，那就是如何胜过试探。经文就是创世纪的39章7到12节。我们来祷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怜悯我们，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所以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虽然不在一起，在各自的家中，但是我们心在一起，我们都在你的里面。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那亲自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心存感恩，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经文当中的第7节说，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这事以后，这事就是我们刚才读的1到6节，被卖到埃及这个护卫长家里面。那护卫长对约瑟是极大的信任，除了他吃的饭，其他的一概不用操心。那么约瑟在家里面打理得非常好。这事以后，那么下面就来了，约瑟主人的妻，就是护卫长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就开始勾引约瑟了，说你与我同寝吧。我们在前面查考这个其他创世纪章节的时候，我们分享过，这个同情其实和接引是同一个词，这是婚姻以外的一种行为。那么现在刚才第6节的末尾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约瑟应该是长得很帅气的，因为他的妈妈利百加就特别美，那可能遗传了这个基因。那么现在这个女人呢，就看上了约瑟，勾引他。面对约瑟这个诱惑，那约瑟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诱惑面前，在试探面前，我们肯定要做出选择，你要么就顺从，要么就拒绝，没有其他路可走。如果换做别人会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就是约瑟的两个哥哥，一个犹大，一个流便。我们知道犹大就是在前面的38章，犹大离开了他的弟兄，就到了这个迦南人当中，到了迦南人当中就娶了迦南人的女人做妻子，然后生下了孩子，生下孩子呢，给了大儿子娶了妻子叫他妈，娶了他妈以后呢，大儿子就死了。按照当时的传统，因为大儿子死了以后，那么他的接下来的弟弟长大以后就应该把这个嫂子娶过来给哥哥留后，可以继承那个第一个儿子就归在哥哥的名下，继承哥哥的产业。但是这个二的呢，不愿意给他哥哥留后，最后神击打这个老二也死了。二的死了以后还剩下一个小的，小的可能还小。那么这个犹大就跟这个儿媳妇他妈说，你回娘家去，先回娘家去守寡，等这个小儿子长大以后再娶你过来。那么这个他妈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这个小儿也长大了，长大以后到了这个结婚的年龄，这个他妈迟迟没有看到去迎娶他，所以他妈认为这个犹大在已经誓言没有守约。那么他妈就使了一招，他用什么策略呢？他假扮成妓女去犹大经常去的地方去勾引犹大。那么当犹大看到这个妓女没有认出是他妈的时候， 就上当了，俩人结果就同情了。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犹大没有经受得住这个妓女，也就是经受得住这个他玛的诱惑，发生了这样情况，这是犹大。那流便呢？流便在创世纪的35章第22节说了一句话，说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就是雅各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毗拉是应该是拉结的使女，最后呢也给了雅各做妾，所以流便就跟父亲的妾同寝。所以我们看到同样是一个父亲的儿子，那么犹大和流便在这个方面没有经得起考验。而约瑟呢，我们下面再分享。我们再看一下，除了犹大和流便以外，那其实圣经当中又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事。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大卫。那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2-4节记载了大卫做的这件恶事啊，得罪神的事。我读一下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2-4节，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你看大卫是远远看见一个妇女在那儿在洁净，所以他就打发人过去把这个拔示巴叫过去，犯了戒瘾。我们看到流便、大卫还有犹大在这个方面都失败了。那么假如换作是我们呢，会怎么样呢？可能我们很难保证。那约瑟怎么选择的呢？约瑟是如何应对这个妇人对他的这个诱惑呢？那在下面的8-9节就说，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些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约瑟和他们都不一样，态度非常坚决，不从。理由两个，一个说不能对不起他的主人，不能得罪他主人，说一些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也就是说波提法对他如此的信任，那么约瑟不愿意得罪他的主人，不愿意做对不起他主人的事，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他不能对不起神，说不能得罪神，不能做这个大恶。约瑟知道奸淫是大恶，这是神所恨恶的，是得罪神的事。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约瑟做事是有底线的，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不亏欠人，不得罪神，这是他能够胜过试探的最根本的一个保证。犹大、流便、大卫之所以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底线，没有原则，没有给自己画红线， 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好多时候失败的原因。我们可能就根本就没有给自己画过一条红线，是模糊的。所以这个引诱一来，诱惑一来，试探一来，我们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可能就随从了。那其实有这样一个原则，有这样一条红线，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对神的敬畏。约瑟是敬畏神的。我们好多时候做得罪神的事，其实对神不敬畏，至少是不够敬畏。不敬畏神的表现，那其实就是不怕神嘛。什么叫敬畏？敬，那就是把神当神，真的把神当神，把神的话当回事，这是敬。畏是畏惧，畏惧那就是怕神，怕什么？怕神的公义。那今天好多人因为不怕神，所以可以肆无忌惮。那么约瑟他是敬畏神的，他没有忽略神的公义，不是心存侥幸。其实我们好多时候也知道，多多少少知道做这个事是不对的，但是呢有时候会侥幸。特别今天好多人说这个是恩典时代啊，只讲神的怜悯，只讲神的这个慈爱，好像神怜悯神慈爱，我们做点犯点错就没问题。所以有的人认为就是说，犯了错，犯了奸淫，杀了神人，放了火，不悔改也能上天国。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不明白真理，糊里糊涂就肆无忌惮，这是过重的看重神的恩典，而没有看重神的公义。我们好多时候是在意神给我们的恩典，不在意神啊，这是最容易失败的一个原因。不怕神，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真正认识到神的公义是什么意思。当我们真的理解了神的公义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是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犯罪得罪的时候就会心里面就会掂量，这条红线自然而然就会出来。神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给神下了一个第一个给人下了第一个诫令，第一个命令，第一个诫命。神给人第一个诫命就是不可吃，就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神的公义。那后来人多了以后，人满了以后就开始犯罪得罪神。所以在创世纪的六章十三节就说，创世纪的六章十三节，神对亚当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他和地一并毁灭。地上满了强暴，人的恶到了神的跟前，神已经没法忍受，所以跟挪亚说要毁灭全地，那么让挪亚造一个方舟。那最后呢，得救的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其他人都没有到神面前，不是神不给他们机会，是他们不要。那么挪亚大洪水，这就是神的公义。到了十一章六到七节，六到七节说，神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倒是有一个人，一个叫宁禄，宁禄是第一个起来敌对神的人。那这个人就把 倒是铁下人就组织起来要建一个塔，叫巴别塔。他们说建起这一座塔，塔顶通天，就可以传扬我们的名，可以扬名。那神知道以后就下来变乱人的口音，再也没有办法去一块来做事了。那变乱人的口音也是神的公义。那流便因为上了父亲的床，跟父亲的妻行了这样光彩的事，那最后被雅各咒诅，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这也是神的公义。那么大卫呢？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十五到十八节，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十五到十八节，来我来读一下，神是怎么来实行他的公义的。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就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当时那同行那一次就怀孕了，拔示巴怀孕了，那就击打他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就这孩子生下七天就死了。怎么死的？神使他得重病来击打。所以对大卫来说，那么他和拔示巴的这个孩子被神击打死了，这也是神的公义。我们从这可以看到神的公义是怎么回事。神的公义与刑罚与审判有关系。我们再看启示录的一段经文，是对所有的敌对神的人施行的公义。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五到七节，我先读这一段。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那么这个你就是使徒约翰，他在异象当中看到这些，神跟他说话，让他把这一切都写上。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都成了是什么意思？神的救赎大功终于成了，这个世界结束了。我是初，我是终，就主耶稣是初。他初什么意思呢？他是创始成终的神，他是使这个宇宙从无到有的神，他是终，他是结束这个罪恶世界的神。下面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这口渴人是渴望神的救恩，信他的人，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这些伟业那就是永生，永远的生命。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然后接着又说，七到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那第一次的死是什么呢？第一次的死就是肉体的毁坏，肉体的喜欢。第二次的死呢，是这个灵魂复活以后永永远远在硫磺火湖里面烧着。那好多弟兄姊妹以为就是从生得救的人才能复活，其实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除了从生得救的，不信神的人到时候也会复活。这两次复活相隔多少？相隔一千年。一千年之前是从生得救的这些信徒绝不复活，然后到神那里去。那从生得救的信徒只尝 一次死的滋味，有的呢连滋味都不用尝，比如说创世纪当中的以诺，还有旧约时代的先知以利亚，还有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活着的重生得救的那些信徒会直接被提到空中和他相遇，不尝死的滋味。那么第二次死的就是千禧年结束以后，一千年国度结束以后，所有不信神的人全部复活，然后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神的审判，审判完以后一个一个扔在火湖里面，永永远远在那里面烧着，这就是第二次的死。那么这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七到八节说得很清楚，是哪些人是尝这个第二次死的滋味呢？是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一些说谎的。我们不要误解说这段经文意思就是说啊，只要说过谎，只要发生过淫乱、行过邪术，就会遇到，就会尝第二次死的滋味，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指的是到临死的那一天，都没有在这些方面悔改，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么一定会落入第二次的死。那么胆怯是什么意思呢？胆怯我们理解就是胆子小，难道胆子小就是会面临这个第二次死吗？这个胆怯，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七节，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七节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么神这儿说的这个胆怯是什么意思呢？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就是我们真的信了神以后，你不会胆怯，不会胆小，不会怕世界上的事。所以这个胆怯呢，是因为怕世界上的事，害怕。比如说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怕别人来报复，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害怕。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必保守我们，相信神保护我们，我们肯定不会害怕。这个胆怯是因为对神的不信或者小信造成的。所以如果是到临离开世界那一天还是在这个方面遇到事就害怕，说明就没有把神当神，说明是不幸，所以不幸的结果那就是死。可憎的就是做的事是令神可憎，是神所憎恶的，那杀人更不用说，杀了人那么流人血必被人这个血被人所流，但是如果真正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一样会赦免。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一些说谎话的，凡是做这些事最后没有真正悔改，那么对不起，神给他们预备的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这是他们的份。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神的公义，硫磺火湖就是神的公义。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十九节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不仅仅是怜悯慈爱，他还是烈火。烈火是什么？就是公义嘛，用烧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公义是与刑罚与审判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公义，认识到神的这个审判刑罚的可怕，知道神是烈火，那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谨慎，一旦来了诱惑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心存侥幸。有弟兄姊妹可能就是觉得，哎，没事，来这么一次没事，哎，下次不犯了。但是人往往不会第一次就结束了，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人说，我 我做的事我是悔改，但是我们神说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可能我们没有来得及悔改，神就来了，主耶稣就来了。所以我们真的知道神的这个公义的可怕，公义的结果，我们就会万分小心，不会明知故犯，一定会像约瑟那样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呢？怎么得罪神呢？也会像约瑟一样，我们会给自己画一条红线。真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要给自己画一条红线，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想到了这条线，我们不能越过去，绝对不去做得罪神的事。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条红线，我们再坚守，像约瑟一样，那撒旦无论用什么方法诱惑试探，我们都不可能上当，一定能够得胜。为什么？因为箴言书的4:23就说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就是我们的心是要管住了，管住我们的心比管住别的任何东西都要重要。如果把我们自己的心真管住了，我们就不会踩那条红线，不会被魔鬼撒旦牵着鼻子走，不会给魔鬼撒旦留破口。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胜过试探的第一个秘诀，就是坚决守住不得罪神的这条红线，管住自己的心，不越过去。这是约瑟胜过试探的第一个秘诀，坚决守住不得罪神的红线。那么撒旦当试探我们时候，我们得胜了，他会不会甘心他的失败呢？他肯定不会。那么这个约瑟主人的妻子，就是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约瑟，约瑟不从，跟他说了那几句话，两个理由，那他没有得逞，那他会不会善罢甘休呢？我们看下面到第十节，就说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诱惑当我们拒绝以后，不等于就结束了，而是天天缠着他，要跟他同寝。约瑟呢不听从，然后呢不跟他在一处，他要坚决守住这条红线。所以有了底线，他就要避免和这个女人接触，不跟她在一起，不接触，不给对方机会。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就不给自己犯罪得罪神的机会，这个非常重要，不留破口，不给撒旦机会让他得逞。所以不在一处，这是约瑟胜过试探的第二个秘诀，不给对方机会。再我们再看第三个秘诀，11-12。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尽管约瑟这么坚决，尽量避免和这个女人在一处，但是你难免，因为你在他们家里面做事。这一天呢，约瑟进屋里面做事办事的时候，正好家里面只有这么一个妇人一个，所以又给这个妇人机会。这妇人现在是以前是跟他说话呢，是缠着他说呢，现在呢该说动手了，拉住他衣裳。那约瑟呢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挣脱这个妇人，把衣裳丢下来，跑到外边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胜过这个试探的第三个秘诀，那就是逃跑。好多时候我们把逃跑呢看作是懦弱的表现，这是懦夫，但实际上他是不是呢？我们看圣经里面，我拿出几段经文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有些是逃跑的，包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13，马太福音的2:13说，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这个约瑟不是刚才旧约当中约瑟，是娶了约瑟的母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约瑟。他们是谁呢？就是当时主耶稣降生以后，东方几个博士，那么他们看着铁像，看着那个星的带领，那个星的带领把他们带到主耶稣跟前，带着乳香，带着没药等等，带着黄金献给了主耶稣。那么这些博士走了以后呢，主的使者就向约瑟在梦中向他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为什么呢？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因为当时这几个博士到了耶路撒冷，就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这个心就不动了。他们以为这个降生主耶稣就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些博士呢就找到了当时的希律，希律就知道了这件事。那希律当然不干，因为这是王啊，将来以色列的王，那希律是现在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要杀这个孩子，杀主耶稣。那么神知道，所以就告诉约瑟，你赶快逃往埃及，也是逃。我们再看新约大中约翰福音的8:59说的主耶稣，说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当时主耶稣刚刚受了洗以后就开始传道，他传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些犹太人，就他们自己的犹太人不相信他是弥赛亚，所以就拿石头打他。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做呢？躲藏，没有跟他们针锋相对，没有跟他们辩论，而是躲藏。我们再看旧约时代撒母耳记上的21:10是大卫。大卫被神高抹做王以后，但是那个时候的王还是扫罗。那么大卫虽然被高为王，但是神没有让他立即坐在王位上。那么扫罗呢，那当然不允许，他就想把这大卫杀掉，就开始追杀。其实不止一处提到大卫躲避扫罗。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的21:10说，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加特王亚吉这是外邦人，他逃到外邦人那里躲避扫罗。所以我们看到面对危机，面对逼迫，逃跑往往是最智慧的表现。那么遇到诱惑，遇到试探的时候，逃跑也是最好的抵挡方式。刚才约瑟就是被女人一拉扯抓到手里面，那他挣脱以后就是逃跑。这是抵挡魔鬼对我们的试探，抵挡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就是逃跑，远离，跑得远远的。在提摩太前书的6:11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属神的人，那么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真正是重生得救的，我们要得到神的那个天国的那荣耀，我们就要逃避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呢？就是前面 讲的那些地上的诱惑，世界上的诱惑，最重要就是到这里面是财、钱财，是万恶之根。所以，凡是世界上对我们的诱惑，无论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是精神的骄傲，我们统统都要逃避。遇到这些事，躲开。所以，当跟世界上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要有智慧的交往，但是要有自己的底线和红线。当他们做这些神不喜悦的事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人群，千万不要我们以自己的意觉得自己能够胜过去，在那撑着。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我们再看第二处经文，提摩太后书的2:22，跟刚才是差不多的。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也逃避私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私欲，我们信主以后也有，因为我们里面老我的生命还在，这个旧我的生命、老的生命一旦被激活，那他可能就会出来，就会兴风作浪。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逃避的。逃避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是同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起。倾心，那就是单单仰望神，守戒行诫，里面是干干净净的、圣洁的，追求圣洁的，和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信德就是信心、仁爱、和平。那么这些也在告诉我们如何来胜过试探。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透过约瑟在波提法妻子面前所做的这个他的行为，他的得胜，让我们今天也知道如何来胜过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试探，如何胜过试探。那就是第一，要守住红线，这条红线就是不得罪神，一定要守住。第二，不在一处，不和那些犯罪得罪神的人在一起，不跟他们在一处，不和我们里面的老我在一处。当我们里面老我出来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气绝，要把它压下去，祷告，靠神给我们的信心，避免给撒旦试探的机会。第三，逃跑，逃跑是远离试探最好的一个方法。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敬畏神。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把神当神，那我们就会真的留意神的话，让神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我们常常去思想神的话。当我们里面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圣灵，那么一旦这些试探来临，魔鬼撒旦用各样的诱惑诱惑我们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在里面来提醒我们，圣灵就会提醒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守住红线，我们就不会上当，必然会胜过试探，也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如何来胜过试探，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主，我们真的是常常的软弱，常常的在撒旦面前败下阵来，但是我们感谢神，你做我们的神，让我们做你的儿女，你也负我们完全到底的责任。就求主你来刚强我们，求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求你的圣灵来常常来提醒我们。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遇到诱惑的时候，就求主你来提醒来刚强我们，让我们能够守住你给我们的红线，不给魔鬼撒旦留破口，靠你得胜。感谢赞美主， 替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